邪神翻祸十一论中，这位大德比丘，这位居士比丘，请宣开印光法师文钞解编第118页。请看钞文。尽属善檀木，相取属灰，三木岩崖，乐如金迹，皆其一也。手写法华，正当入地，因是他行，未言收笔，俗红于长柱勾肩勾背，走访看之，河岸并干，余叶流寥，常缺叶横疏，碎落悬流，未至下阶，不觉已登高岸，不损一毛。这一段是写另外一个信众叫张继，他写经的感应。张继呢，他善于书写这个当时乡里的众人都推崇他，于是他利用他书法艺术，在山间小路磨牙的地方刻了很多的金和寄送。我们很多的名山大川呢，都有很多磨牙石刻很多都是佛言祖语，包括一些助人的警示的语言，他就把这个把它刻下来，都是他的手笔。有一次，他写《妙法莲华经》在陆地里面写，他有一个桌案放在这里写他写的中间有一件事情要去办，所以他来不及把这个桌案，包括文房四宝去收集就收集没有收集。当时他离开时候，正是天气转阴下雨就雨下的滂沱大雨整个山沟尖谷都是充满着雨水的波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赶快回来回来再看他这个写经的桌子却是干的没有湿。那么在这个桌案的旁边都是雨水都流成了沟说明雨水量很大，那么他放桌子的地方全部。这是一桩也是我们用一般的思维难以解释的事情。正像经典所说这个大乘经典所在之处，一切天人阿修罗都在布施。那么张晋呢，还常常在横松，横松就是这个松树长得像横向上原来在那个山崖陡壁都往往有这些横松我们看那个白居易草堂就有一个这样的松，它是向旁边长当时白居易有一首诗叫《移许古稀》 曰迷惑，不作龙为道前行。表明他在宜爱寺，东林寺旁边，宜爱寺是慧远大师啊所创建的寺，在那里建草堂，以许古稀啊，就是他心里已经古稀作为念佛法门的象征，就说明他信仰念佛法门，摒弃一切啊，云里卧，他正好那个松树啊。庐山的云雾就很多，所以一有云雾的时候，真是觉得那棵松树就在云中是窝养很多。如果在这个横松啊，如果又有人呢啊，在那里躺坐啊，那整个就好像在云里窝养。所以这个张晋呢，他常常就在这个横长的松树上，就在那里啊仰卧啊。他有天可能不小心呢，就从那个横松上掉下来，这一掉下面就是悬崖呀 啊。但是这掉下来还没有到那个尖底悬崖底面，哎，不知不觉就到了岸上来。不知不觉没有损耗自己的啊一根毫毛，出现过这样子啊这桩事情应该是不是我们思维所能理解的。为什么他掉下去没有掉到悬崖底部丧失生命，往往还被一种另外一种力量把它放到了岸上来了，到岸上来了。这不是神话，是事实。我们看印度文钞也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是在印度生前有一位居士叫惠岸居士向印度汇报这么一件事，说有一个车祸40多个人全部啊，那个司机不是呢就开到江底了，40多人包括司机都葬身江底。那么有一个女人30几岁也在这个车上，然后她出了一个车。第二天早上大家去营救的时候，这位妇女啊坐在那个河岸上，身上还没有湿，但是样子像如醉如痴。那其他地方你是怎么得救的呀？他摇摇头说他不知道啊，说当时发生车祸是什么情况他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但是他却是幸存者。当时报纸上都做了报道，然后最后居士就把这段事情跟印度，他说这个当时印度没有跟他回答啊，在场的几位法师和居士听了以后只是哎呀说说奇怪奇怪而已，也找不到一个结论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么等到回鸽子回辽方之后，印度就派侍者啊送了一张小纸条过来，小纸条写了几行字，上面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女人命不该死啊，命不该死啊，是盖世他的盖佛天鬼神预先把为之救助的方法为他准备好，想必如此。就是在这个突发的这个车祸当中，他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来挽救自己生命的，但是由于他命不该死，说明他有善业，有佛天鬼神的护佑，够提前把救他的方法预想好，可能就在那一刹那时间 他就被一个不可思议力量养到了海上。他的爷爷就不受那辆车的共业和死亡的共业所感。那么自古以来，一些高僧大德，他们得业感天呢，就会感应一些护法天神对他的扶持。就像这个律宗的大德道宣律师，他持戒今年，感得天人送供，天神隐形为他守护。这段事情本来他也不知道，有天神隐形在啊保护他，他不知道。他有一天晚上他就惊醒了，在外面惊醒，可能走在那个石阶上比较窄一点，他可能一下子一失足就踏空了，踏空了从那个台阶上就掉下去。就是在掉下去的时候，有一个神人把他的足托住了，啊，让他安稳的又回到那个台阶上。哎，这个道宣律师就说，就赶紧问你是谁？啊，那个神说这个名字，他是从天上过来的啊。哎，他说我天天在保护你。哎，他说你怎么保护我？是律师的戒德所感。那么一个念佛行人在几部经谈到，自身念佛的人，阿弥陀佛会派25位菩萨引神保。如果感得菩萨啊佛天鬼神的引神保护，那么我们那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8个字，那就是真实。那么张晋他就是出现这个情况，由于他写经的自成熟感了，所以就有一些啊护法神对他的保护啊，这种保护是时时刻刻的保护啊。所以他要掉下悬崖的时候，就有一种力量把他拖住，然后放到一个安全的地带上。就是这个道理啊。从中我们上次谈到一桩这样的一个事情，往生这桩事情。我们一般会认为往生必须要当时要正念现前才能往生，正念不现前就往生不了。一般的通俗道理这样理解，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是对于念佛大不可思议的法门来看，它超越了这一点。因为阿弥陀佛把啊令我们往生的方法预先准备好，所以临终状况是什么状况都不会障碍我们往生。只要我们平时有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阿弥陀佛绝对不会用事先准备的方法令我们往生。这是不加造作。就像这位张晋，他在那个松树下睡觉的时候被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他有什么正念呢？对他的自身的智力来看，他只有掉到悬崖峭壁粉身碎骨这一条道。那么在感应的层面，在佛菩萨的这种慈悲加持的层面，他却放到了个安全的地方，没有损害一根毫。所以这个佛法要谈感应，感应道交难思议，这就是宗教最深邃的精神，也是真实无虚的。 所以我常常这样的体会，印度那个小故事叫做啊，那个小纸条书解释一个事情，根据我们这个事件出现的事情所阐述的一个道理，跟佛说《清净无量觉经》里面讲的中辈和下辈这个移尘往生的道理，那是非常的相应啊。移尘往生是什么情况？就是中辈和下辈的念佛行人，他曾经有过信愿持名一昼夜的功夫，然后他以后怀疑了，他不相信了，甚至连善恶因果报应都不相信了，这样就放纵着他的与生俱来的贪嗔痴的烦恼，造作足够的恶业，临命终时疾病缠身。按他的念力来谈因果的话，他必然是善恶道。就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以他愿力开始兑现了，就在这样的病人的梦中显现给他看，显现阿弥陀佛的形象，显现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所以这个病人这时候一看到，是亲眼看到，这时候他才后悔了，哎呀，还真的有阿弥陀佛，真的有西方净土，如果我当时没有退转多好。哎，但是他带着这一念忏悔的心继续念，叫续其善果，就接续到原来曾经念过一日一夜的这样的善根念不善根，就带着这样的状态求往生。阿弥陀佛不舍弃他，令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由于他有疑心，就在边地疑尘往生。但即便是边地疑尘，他也解决了生死轮回的问题。边地疑尘最多也就是待500年，在疑尘里面也是莲花化身，也是衣食住行受用具足的啊。虽然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比丘僧，但是他能得阿弥陀佛光明加持。这个光明一来，他就会透过这束光明反省自己为什么不能见三宝的原因，他就会找到原来是疑怀疑。他把这个怀疑忏悔除掉以后，马上就可以出来，从疑尘胎生出来，见到阿弥陀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这是圣言量的啊。这段经文在汇集本里面没有汇集到，但是很重要啊，我们才能够理解阿弥陀佛是多么的慈悲。这个念佛往生纯是他的决定不虚。我们往生这桩事情，阿弥陀佛会预先给我们准备好，我们可以120个放生，万修万人去。祖师说的话真是啊，如是听闻，如是信解啊，才是念佛行人的正心态。这是谈到感应的啊，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从这些骨骼血筋的感应，再谈到我们念佛的感应啊，它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好，请看下面。唐僧谈晕，定州人，行年70，水墨散乱，隐于离石百千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极年，复有书生，无何而至？云属欲捷径，并能行之。即于清淡，17诸欲，着净衣，受八戒。如进食，口含檀香， 烧香悬幡，即然抄写，字幕方出，民又无先，臣不告卷。即今协了，如法奉承，相送出门，思虚不见，乃至装潢亦无正法。运受持读之，七重果节，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战雷，后遭毒贼，即相称其金，至高年上，今年则尽，方寻不见，周章穷觅，乃于檐下不知，香精弥漫，薄朽见金，如旧先好。好，你看这个一个公案的感应，也是唐代的一位法师叫谭晕，他已经到晚年了，70岁那一年，正好这个隋末的时候天下大乱了，他就隐逸在这个离石百千山修行。他修行的定课是每天读诵法华经，读诵他就想来抄写这个经，但是没有人来配合，所以就积了这么一个心愿，积了好几年。忽然有一天呢，有一位能够书写的人不知从哪里就来了，这位能写的书生说他可以斋戒清净，能够写经。那么这样，这位书生在第二天早上用完早斋，就沐浴更衣，还受八关斋戒，每天写经，就如清净的房屋，口里含着檀香，在桌案上也悬烧香悬幡，庄严周边的环境。这位书生呢，就安静地来书写，直到写到傍晚的时候才出去。出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明天早上又像每天一样又来了。在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都是精神很好，不告疲倦。那么以后这个经法华经写好了之后，这位谭晕法师就如法奉承，就是给他的书写的报酬，就送他出门。一出门呢，转眼就不见了这个人。那么这样，谭晕法师就把这个写的经典如法装，就是把它庄严起来，这个。然后这个来受持读诵，他这个经卷呢，都用七重的绢呢绢布把它裹包好而且这七重一重一度打开一重的时候，又要用香水洗手再打开一重那么他这样的一种恭谨的洁净呢，是从开始到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如法如理，没有这个过程都不节省一个环节这样的尊重这个尊重。后来有各地的贼匪攻击那么谭晕法师就用一个箱子把这个经典把它装好， 把它放置在一个山崖里面啊。那么这样的贼毁的这个这样的时期过去了啊，今年贼境就是平息了之后，他就开始寻找这个经典，寻找这个经典，到处寻找不到，去周边几方圆几十里在那寻找啊，后来终于啊，苦心人呐，就在一个山崖底下找到了这个箱子。再一看这个箱子，这个箱子和包这个箱子的布啊，都全部烂了，那就是驮这个烂的朽灰啊、朽木，才见到这个金卷。而这个金卷呢，却没有丝毫的损坏，跟原来放在那里几年前放在那里没有两样，这就如旧相。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金星辰，感甚来印，甚虚来印，视同凡夫，故一一其法，清淡时期沐浴，着禁衣等八戒及八关斋戒，以过中不食为，以不杀等八戒组成，关闭贪嗔痴等烦恼惑业，不令升起，乃令在家人守护家地，从今朝清晨受，指明日明相出来，写经令其日日常持，不须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则无亦不是一果，因果包里，一虫一度相随其手者，即读一回经，先用相随洗一度手啊，相经烂而经先好者，亦以圣人之法加持，亦以运师之诚心感和，亦以妙经之功德难思也。运师后住齐州，道宣律师贞观十一年，执笔见之，十年与七十一，书下数条，皆出三宝感通录。啊，这是印度的一个注，他点名是由于写这部《法华经》心很真诚啊，就是含晕，又写这部经的心很真诚，所以这就是能感之机，就赶来了一个圣人来印，来帮他完成。所以这个乌有书生如何而来，这是圣人化现的一个书生过来啊。那么圣人尽管来了，他所表现的还是像凡夫一样啊，所以他的过程也就是按照一般的常法来住这个书啊，比如清淡饮食完了以后沐浴，再着净衣，按照世间的修行人的方式来住啊。而且他是书生嘛，不是世间出家人，所以他为了写这部经的清净，也要斋戒才清净嘛，所以他受持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就是八种关闭生死门的这种清净的戒法啊。他是以过午不食为他的体系，就是这个中午以后就不再饮食了啊，叫持午。他以饮食作为一个八关戒的核心呢，他所对峙的还是一个淫欲的心啊，清净。因为饮食和淫欲它是互相争上的，如果减食，他这方面的烦恼就会降服住，所以他就以另外八不杀八戒来铸成这个啊清净的斋法， 以关闭贪嗔痴烦恼过业给你出，不让它升起，正对的是出世间的啊清净的目标啊。这是令在家人受出家戒，是出于佛的大慈悲心，给在家人种上出世的种子。所以这个八关戒斋一般是以一日一夜来受啊，从比如从今天的啊早晨到明天明相初为限，但是一昼夜。但受八关戒斋也可以连续受啊，一个方便或者这个半个月不受，或者三个月也可以连起来受。那么写经就令他日日常持，不需日日常受。那个半月三月连续受，这是给那些没有法师来给他受的一个方便。如果就在寺院里面，或者能够很容易找到出家法师，还是每天来受这个是比较多。那么一步一从一步相随洗手，就是读一回经，再用香水洗一回手啊，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经经过若干年没有烂掉啊，而这个木箱子啊都给烂掉了，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圣人，就这位书生印化，是圣人印化，他有啊书写过程当中法力的价值，这是一个。第二原因是由于谭云法师，他是用至诚心改革，他从他第一年的发心要写法华经啊，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写成，到他写成之后无法的啊去供养读诵，以及以后去寻找的全过程都是他的自诚心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因就是妙法莲华经本身的功德不可思议，有三种这样的啊内在的原因导致这部经典没有烂坏。这是啊，谭云法师后来是道宣律师啊，都曾经见过他啊，就做了这么一个传记。好，那么下面看下面一个公案。唐贞观五年，有龙州巴西县念佛圆回者，尽信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无由自解，凭彼土抗禅师解教，抗来为在世无法捷径，写了下至还知州庄所，金牛在庄，并老子五千年同在一处，故为外火燃烧，唐氏草服一时归荡，鬼于时任红于令，家人相命国归，取金铜金轴，即佛外归，其内无金，宛然无故，狂思不改，为相至成灰，又觅老子变成火化，乃收取足金乡村撮役，其金刚般若一卷皮质焦黑，访问属牛，乃出提金时有州官难书，其人行疾不活洁净，直而立题有事废文，其人现在瑞金亦存，金师西宁世祖神差木叶说之。好， 这个。这个公案是说唐代贞观五年，有一位令狐圆轨居士，他是恭敬信仰佛法，也发心要写《妙法莲花经》《金刚般若》和《大涅槃经》这些大乘经典但是呢，他不能自己这个自解，就是对这个经的题目进行提签的意思所以他就请了一位禅师叫李土堂禅师来做这桩事情。那么这位禅师就在寺院也恭敬如法洁净就把这个提签给写好，然后就回去了。那么这几部经就留在了齐州庄这几部经，而且把老子五千年，就是道德经，也放在了一起。那么放在那个房间，忽然有一天起火灾了，火灾。那么这个堂呢是草铺的，就是草堂，一下子就很易燃火一下子这个整个的屋子都变成了灰荡，就是说烧成灰了。当时这个令狐圆轨居士在另外一个县当县令，在外面做官那么家里人就拼命的驳回，要把这个经卷找出来，因为知道是令狐圆轨非常恭敬看重的东西，所以就要找在灰烬里面呢，就取出了这几部原来是竹它那个竹子是用铜铸的，而且镀金的，说明古人对这个金金铸子用高贵的材质用做那个金子那把这个外面的灰这个拨开之后，里面的金卷没有被烧掉。那你说在大火里面，这个纸没有被烧掉，金书没烧掉而且这个颜色就是那个造纸，它那个黄色又用那种这个带那种黄色的表示高贵的颜色，这种装潢的颜色都没有改变，没有熏黑但是呢，这个装这个经典的箱子却烧成了灰，经卷却没有丝毫的损失，连颜色都没损失那么再去找那个老子的道德经却找不到老子道德经这部书，随着这个火也都烧化了，所以就这个家里人呢就把这部经典收起来，整个周边乡村人都很奇怪啧啧称异这里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些经典当中没有烧掉，但是其他的事情连颜色都没改变，唯有一部经《金刚经》，它的题的书签题词比如里面经文前面封面会有个题《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或者金刚，这个题字全黑了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就找原因，找原发现原来这个题写金名的是当时的一位官员，他也能够写字，就请他来写，请他写，由于他当时有重要的公务在身，心很急就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达到一种自成捷径的心，在很忙忙碌碌的情况下，他就拿起笔就写这个经题由于这样原因，这个经题也被这个火就烧焦黑，那么其他的自成功定心写的字没有问题 那么写这个这个传记的说，当齐人还在，就是写那个提迁的那个官员还现在还在世啊，这部经卷叫内经，就是出现内效的经典啊，还保存下来，是由金师，就是当时的首都西宁市的主持啊，在那里保存，他也亲眼看到来说出来。好，我们来看注：老子五千年及道德经，一切佛事具以戒行功成见为本。若戒行精严沉静不滞，则三宝诸天皆为拥护；否则无边法力莫之能感。观此读经毫无俗省，为金刚经皮自己交黑，以其人既无戒力又无诚心，受持佛经者可不以持戒结成为吉物哉？这个印主这段话点示得很好啊，点示很好。就是首先讲老子五千年道德经，这是也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书啊。但是毕竟它是属于世间的善书，跟出世间的妙法相比也还有程度上的差异啊，所以佛经保存完好，道德经却被烧化，它有一个这样的本质上的。那么通过这个公案说明了什么事情啊？一切佛事啊，佛事包括我们的诵经念佛超度写经拜经等等，这个都叫佛事佛事它的本质的含义就是开除众生于你法度就是把众生在烦恼当中正觉的觉性开显出来，就好像在污泥里面开显莲花一样，污泥代表烦恼，莲花代表正觉。那么一切佛事都要针对这个，才是他的本质内涵。那么既然是这是佛事，就得以持戒和至诚恭敬心为根本。如果一个人能够持戒精严，所谓缴获冰霜，又有至诚笃实的心，那么就能得到佛法生三宝和诸天护法的拥护。反之，如果没有持戒精诚的心三宝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能够感应得到。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再看看这个公案所展示的其他的经卷都没有丝毫的损失唯有金刚经的经题它的字迹却焦黑了。那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官员可能在官场上他的持戒的力量可能很淡薄而且当时他想到的是他的公务所以他不是把写经这个事情当作为此为大的一个事情，不能万有放下至诚心有折扣所以至诚心和持戒力量都没有到达那个份上，所以他写作的字一在火灾里面一看念他内在的这种缺失就暴露出来了。那么相反，那些持戒至诚心去写的经卷却是毫无损失，所以从中我们就体会到受持佛的经卷的人 不可以不从持戒自诚作为自己第一要务。好，最后我看最后一个公案，唐和东念行仪常诵法华，仿公书者写之，价酬数倍，而竭尽窍情，有甚愚者，一起一遇，然相熏衣，同中之息，通于鼻外，七卷之功，八年难就。龙门四身法端，集众讲说，借此泥金，以为坎定。泥固不愚，端则之，是乎过矣，乃自诵五端。端开读之，唯见黄纸，了无文字，余卷一耳。端愧悔诵泥，泥非气受矣，香水喜寒，顶戴绕脖，七日不休，开示文字如故，即贞观二年端自说之人。啊，这也是唐代啊，有一位比丘尼叫念行啊，他常常修行的功课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对这部经典非常的恭敬啊，所以他就到处啊访问啊，善于书写的人来，或者要方便之后，也都是要沐浴更衣，而且要熏香，燃香熏衣啊。那么他书法的，包括他自己大气都不敢出，那么呼吸怎么办呢？要摒气呀，摒气来书写，因为怕这个气呀，这个颠覆的这个经文呢、啊、所以摒气写了之后，然后要把这个气呼吸出去，它有个铜，就从那个铜里面呼吸，这个铜就通到了墙外面啊，所以在这个写经地方都不呼吸，要这样来做。那么这样的法华经是七卷，写七卷的这个书写了八年才写成，你看古人的这种志诚，八年写成。那么当时龙门寺有一位法端法师啊，他是一个比丘了，他要集合大家来讲《法华经》，听说这位念行比丘尼有这么八年写了一部这样的经，他想这部经肯定不错啊，我要讲经就拿这部经来讲，所以他就向他借，要这个。但这个练习比丘尼就不肯了 啊我这个八年这么写出来的部经，他就看的是比自己生命都不可贵啊，所以就不愿意。关键呢，这个法官法师他是比丘嘛，比丘是面对比丘尼来说他是老大啊，老大他就责怪你为什么不给啊啊。那么这个比丘尼也没办法啊，没办法呢就给吧，就亲自把这个经就送到了法端法师。那么这个过程显然是法端法师呢带有一种居高临下啊，违背了比丘尼的意志，非得要，所以这也不是很正常。不读法就有一个报应了，所以这个法端法师把这个经卷一拿来就打开一读，一打开一看里面没有字，只见黄纸。哎，他以为是第一页是这样子，哎，再一看其他的都没有一个字， 哎呀，这时候法身法师毕竟是法师嘛，他知道就惭愧了，自己肯定做得不好，才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后悔。哎呀，你看看人家写了八年的经典到我手上没有字，这怎么交代啊？怎么交代？所以他就很惭愧，很后悔，可能都觉得很难面对这个比丘尼，就赶快送还给。送完给他，出家人不打妄语嘛，也就把送还的原因说了。哎呀，实在对不起，我怎么看都没有字啊？那你我们设想在当时那个练习比丘听到这个话，他心痛如割的这种状态，比他要他命都难受啊！但又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比丘尼就悲泣受遗，就是悲伤到这个顶点啊，那个哭都哭不出来呀，气呀，悲泣而已啊，也不敢去责备这个比丘啊。一般如果说你怎么八年的功夫你给我弄得没有了，如果要现在话你再赔呀、啊，那赔多少啊？这无价之宝啊！但也不敢说这话，也就是悲泣而已啊。悲泣于他就，他又用香水在洗这个金盘呢、啊，因为送出去了嘛，他认为他更至诚，更至诚就更接近嘛，所以他重新把这个金卷用香水洗干净，洗干净他就把这金卷顶在头上绕佛啊，顶戴绕佛，他七昼夜没有休息。其实这种至诚心呢，然后七昼夜以后再把这个金卷打开，哎，有文字了啊，跟原来一样。你看这个感悟，这是发生在贞观二年，还这段时间还是法灯法师自己说出来的，所以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小字啊，就念出来。本以广禄恭敬三宝之利益，其懈怠三宝之罪严。最先令研究佛学者取法有地，故罪无由，以目的不及遂之。就是印祖说他本来想更多的去摘录恭敬佛法僧三宝之利益，以及亵渎三宝所导致的罪过啊，令研究佛学的人啊，修持佛法的人有一个效法的榜样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至于有好心求生反动，但由于目的就是印度的眼睛不是太好啊，天天有时候他到晚年都写回信，都是用放大镜边看边写啊，目的不及就暂时就终止了。但尽管终止，前面从他讲的原理到提供的这些个案，就足以令我们了解一桩事情，就是修行佛法的利益，有否利益，利益的大小，完全是从至诚恭敬心的有无来决定的。这是修行佛法的奥秘，沉浸性。这个沉浸实际上是一种佛性的表达，尘是心之体呀、古人说一念不生谓之尘，它是清净的心体，这是体。然后这个尘是外显出来的，就是恭敬，或者就是信用由体起用，身用归体。沉浸是世间和出世间得以成就的奥诀，也是我们佛法感应道交的一个秘密。这些经卷讲的感应都是由他自身心才得到的感的，由自身心为能感之机，佛菩萨三宝的力量为属应的力量，感应道交有难事。从这里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中华的文化 我们佛教的文化，这种沉浸是它的核心啊。一个有沉浸心的人，他的道德人格，他的出世间的利益就会站立起来，就会得以成就。一个失去了沉浸的个人和这个失去沉浸的民族，将是衰败的，将是啊永远落后的，甚至最终要被文明形态所淘汰啊。在人类历史上啊几十个文明形态当中，幸存下来的和消亡的，实际上也都在沉浸的有无方面做出最后的结论。那么我们念佛行人一定要有沉浸心啊，净业的三心，首先就讲的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啊。所以我们通过印度这个文抄的讨论，一定要把结成净尽，把它提上来，才能得到修行佛法真实的利益。有结成净尽之心，信愿持名，才能够成就广深净土，最终圆成大乘的佛国。好，南无阿弥陀佛。